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或者看大屏幕。接下来让我们用会众起音的方式一起的话语。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下面请 James 弟兄，他布道的题目是祈求寻找叩门得祝福。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这个礼拜有没有过七夕情人节呢？有吗？没有。如果你是孤单一人的也没关系，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共同所有，他的爱是比这世界上任何人能够给我们的爱还更来的广阔高深。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那个有在我们当中牧师的讲道主题是什么吗？没关系，答不出来我也不会跟张牧师说你们没有做笔记，因为他这几个月不在我们当中。上个礼拜牧师所证道的题目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家还记得牧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有在地上的父，他愿意给我们许多，但是还是有限的，唯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给我们无限的祝福。大家还记得牧师在最后短短几分钟当中放了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用很磁性的声音告诉我们说，大家记得那个影片吗？他说他是我们的父，然后他就是爱，他愿意给我们一切，因为爱我们是他的本意。他比我们地上的父亲能给我们的更多，因为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他而来的。那我的声音当然没有那个影片那么磁性，所以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说服力，但是我相信上个礼拜在这当中看到那个影片的人都有许多的感动，以及都明白说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愿意跟我们同在。我们的天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那个投影片有点小。我们的天父是真的非常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什么程度？爱我们到他想要把许多的福分、许多的祝福都赐给我们。这样的证据从圣经当中到处都可以找寻，特别在新约的在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耶稣从山上下来，在他的这样子的登山宝训的一开始就说什么呢？是我们当中有些人许多都明白的。他就一开始说，虚心人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有福了，对，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耶稣他所要给我们的都是祝福。所以这是耶稣第一次，基本上是第一次公开讲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领受许多从天上而来的祝福。那所以想希望大家就是每一次当在任何情况下想说自己好像七夕的时候没有人陪啊，各方面啊，其实我自从结婚后好像也都没有过七夕了这样子，我也要翻翻朋友圈才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发生了这样子。当然我没有在埋怨太太这样子，只是我们家没有过这些，对。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说，爱我们的天父是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他要把这些宝贝给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感受不到这些福分呢？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听牧师讲说一位爱我们的父，但是我们感受不到呢？原来神愿意把这样的祝福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常常把我们这样子的福音，把这样的福分生活化了，我们常常把信仰生活化了，而不是生活信仰化。我再说一次，大家不知道明不明白这中间的不同。我们常常把 福音信仰生活化了，却没有生活福音信仰化。怎么说呢？常常我们觉得说，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用的一切，然后我们就祷告祈求祈求，当得不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上帝没给我们祝福。这个是信仰生活化，对不对？你得着了一个信仰，但是你凭着信心想要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但是爱我们的天父却要我们能够生活当中与他连接，生活当中以信心仰望他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就是生活信仰化，他希望我们在求的任何事情当中都可以看见在属天当中的意义，在他国度里的祝福，以及他这边讲的一切承受地土，必得宝足，必得连续，必得见神，必得见神的儿子，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天国是我们的。所以这就是常常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天父给我们的祝福的一个原因之一。我再举例来说，在我们当中，也许我们并不是还未成为都是天父的孩子，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我们都成为什么？美国的居住者，对不对？我们都是美国在这边的，不能算公民啊，我们还没到公民，但是算是居民。所以我们就如同居住在天国，你把美国想成是天国，我们居住在这边。常常我们要办社会安全号，常常我们要办签证，我们要办这个办那个，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我们的生活。都是为了我们可以开信用卡，都是为了我们可以买东西更方便，都是这一切这些资源我们都喜欢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发觉我们这样子，其实我们跟美国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情与关系这样子。所以当这些碰到困难的时候，当那个办事的小姐一对我们刁难的时候，我们就说，哎，美国真是一个烂地方这样子，哎，美国人真没有爱心，却没有发觉我们住在这边，我们理论上也算是一个美国人这样子，在这美国生活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见生活福音化，或是你生活美国化的话，是什么样呢？你看到感受到你办社会安全号是因为你有着渴慕的心要去缴税，然后缴税建设马路，建设公园，建设学校，是为了这个国家能够承受更大的祝福。你为了发表文章，不是为了要得着多少的分数，然后可以办签证更容易。你发表文章是因为想要让这个地方的学术研究更发达，让你的下一代，让你的孩子以后可以因着你的研究，然后达到月球去，对不对？不是月球，现在要去火星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常常的软弱，我们把这一切都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想要把它生活化了。那我们该如何来知道如何来向神求以及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呢？常常在那个功夫武侠片里面就说，不要因为一片叶子而没有看到整片森林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就是说透过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这边说什么？我们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叩门的他就给我们开门。透过这样子的管道，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从天父而来的祝福。我们首先来看这边天父要赐福给我们，真的吗？天父要赐福给我们是真的，因为在我这边可能没有打出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前一章，第六章我之前讲到有讲过，就是耶稣跟我们说，不要天父不要我们怎么为地上吃什么喝什么而忧虑，对不对？因为天父连天上的鸟儿都看顾了，地上的花儿都有美丽的衣裳了，更何况我们是爱他们的呢？所以天父要我们不要忧虑，他要我们知道说，这一切他都给我们了，他要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要的是我们单单来寻求他的国度。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说他要给我们的，我们真的能够得着呢？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呢？我这边要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了，让我们大家加深印象。我们一起来，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一起来。所以，耶稣说，我们要的东西他已经加添给我们了，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今天来看三个部分，就很简单，也是圣经上所讲的，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 从第一段我们来看，祈求就得着。我们在约翰福音15章7到8节，我们也看到，这边耶稣也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耶稣想要这些祝福给我，不单单是可以爱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着了这一切，也可以为我们，也可以我们的天父也可以因此得着荣耀。讲到祈求，祈求是一个意识上的改变，我们可能都不常有这样子祈求的心态，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上个月我公司我的团队里面有一个数据工程师这样子，那他周末就很辛苦的，就是努力加班要赶出一个大数据的分析这样子，然后他希望赶快做出来，可是到了周一上班的时候，就都还是没有做出来，或者没有做得完全。我的同事看了就很紧张，一方面很担心他付上那么多时间，二方面就觉得说怎么没有做出来这样子，然后他就来找我，想请我去了解一下状况。所以我就跟他谈了，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导致你这个周末要这样子加班，然后东西还没做出来呢？当然我不是用很严格的老板的方式说，哎，你这是什么问题，我是很关心的角度说，你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就很不好意思的，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有很大的压力，他的同事，就是其他的员工，他的同事都做东西常常都比他快，然后所以他这件报告照理来讲应该要在周末前就做出来了，可是他就一直还是没做出来，所以他周末就想要熬夜加就是整个周末做，这样做到非常晚，可是还是做不出来。那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来祈求，当然我没有用祈求这个字，但是我应用在今天经文的字的来讲，就是 ask， 祈求别人来帮助你呢？你有没有想过祈求比你更有能力的人，就是那些公司里面的大神，对不对？来帮助他呢？他就不好意思，他就说没有，他就说他不想这样做，因为他觉得说他既然被请来，有这样子的技能，有这样的专业，他就应该要能够表现得好，不然就会好像他的这个表现就没有达到标准这样子，这就是他给我的回应。那我听了当然就很纳闷，因为从团队的负责人的角度来讲，我可能知道这个他要做的报告结果有的意义的需要做到什么样的成果，而且我可能知道说有谁可以更帮助他，然后他只要讲一句话，可能花5个小时的东西，他花5分钟就有大神可以来帮助他解决，可是他不愿意这样子提出来，因为原来祈求是需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身段，但是我们常常祈求就是不愿意祈求，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下身段。再来，祈求原来我们要知道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是可以得着的，所以这边的祈求不是只是祈求，不是 begging， 不是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有的话分我一点，而这边的祈求是你知道有一个更好的结果你可以得着，但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你无法满足到达到的条件，所以你祈求那个有可以给你的人把这件东西给你。那我们常常对于上帝是不是也这样子的心态，我们常常来到他面前祈求，我们愿意放下身段，愿意来到他面前知道他有更好的给我们呢？还是我们常常觉得爱我们的天父他不是神，他只是神助攻而已，主攻还是我们，对不对？我们还是带球上篮的那个人，耶稣上帝爱我们的天父是传球给我们的人，不对的，天父是那个抱着我们抬上去投篮灌篮的人，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没办法，因为我就是5寸8这样子，5米8我就是灌不了篮，5寸8没有，所以单位错误。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祈求就是要谦卑，我们祈求就知道要有一个更好的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得着。我们再来看说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例子，我们不单单是有时候我们放不下身段来祈求，有时候我们成功，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要来祈求呢？圣经当中怎么告诉我们的？ 圣经当中在撒母耳记上25:15，就是讲到大卫的故事。我之前有讲到大卫的一开始，对不对？他跟扫罗然后去打非利士人，然后他把非利士人打倒了，然后哥利亚打倒了，然后他就开始成为大家所喜悦的一个勇士。然后扫罗就很开始嫉妒，就很不喜欢他，然后导致最后要追杀他，因为一切嫉妒的心就要追杀大卫。所以大卫跟他的兵跟他的同伴就有一天躲到了一个山洞里面去，因为已经无路可躲了。扫罗是当时的君王，有所有的军兵，那大卫只有几百人还是几十人跟着他这样子。那到了山洞里面，好巧不巧的，扫罗去追杀他刚好想要上厕所，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扫罗要去上厕所就到了山洞里面去，可是他不知道原来大卫已经在里面了，所以他就进去。所以大卫那时候有机会跟他的士兵拿着刀就把扫罗杀了，故事就结束了。 The end， 这常就是我们的做事方式嘛。我们知道有能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就做了，然后我们就感谢赞美主这样子。但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做，大卫把扫罗的衣襟割下一个部分，证明说他其实可以杀他的。当扫罗上完厕所出了山洞以后，远远的大卫跟他的士兵出来喊叫扫罗说：“扫罗，扫罗，我刚刚有机会杀你，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说什么？他来到神面前祈求，他这边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求我救我脱离你的手。”你看，当他有机会，当他觉得一切都掌握在他手中的时候，他仍然祈求爱我们的天父说，愿他来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来鉴察。所以他不靠自己。然后那时候扫罗怎么样？扫罗当场哭掉眼泪说：大卫，你比我还公义，神真的是赐福给你，这块土地真的是神要给你的，愿你保证以后不要灭我的后代，也不要灭我。所以你看，因为大卫这样子的做，改变扫罗对一个在神面前敬畏公义人的看法。那当然扫罗最后还是玩心不化吗？还是不到那个成语，但就说当然最后又再继续追杀大卫这样子。不过那个故事大家可以自己在列王记里面下。这边告诉我们的重点是说，就算当我们有机会，就算一切看似我们都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在神面前祈求。就是sorry， 有时候跟不上，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你要渴慕得帮助，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还有要照着神的心意祈求。他这边照着神的心意祈求怎么说呢？在约翰一书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这是我们向他所谈纯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刚刚不认识大卫的故事，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求的一切都是要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来求。所以愿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求就必得着，但是我们要按着他的心意来求。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寻找就必寻见。寻找跟祈求的差别在哪里呢？寻找是你要更好像要更努力来做，对不对？祈求感觉你就是在那边求，然后神允许我们得着。但是寻找我们要更花时间来做。最近我的车子坏掉了这样子，我车子就是陆续坏掉，我的冷气坏了，但在冷气坏之前其实很多零件今年就已经修了很多钱，然后终于冷气坏了，这个是那个就是压倒的一根稻草。我就说好，我不能修了，我要祈求太太，祈求上帝，我能不能买一台新车。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来祈求说，是不是该换车的时候了。所以我有带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当然因为我换车不是因为我说我要自己要怎样要享福啊，我换车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开个好车啊，而是真的我是带到神面前说，这是不是现在最好的金钱管理，最好的时间管理，各方面可以来用。那从太太的印证，从 从上帝给我心中的平安，我觉得说，嗯，上帝有应允我这个可以去买一台新车。然后我就很快，我就从祈求进入到寻找。我寻找什么？看哪一年的车子现在最好，评价最高。我上网看到底是要买2019年的新款还没出来的，还是2018年现在刚好正是打着最好买的时候。我再看是要买 Toyota 的 Camry， 还是要买 Honda Accord。 然后我就到处寻找寻找寻找寻找，但是发觉越寻找越多的烦恼。这边不是告诉我寻找就必寻见吗？但是我为什么越寻找越多的烦恼？原来我的寻找是寻找错误的，并不是要寻找我们人的答案，而是要寻找上帝的心意以及上帝的时间。太太跟我说，或是上帝应允我，对，你是该换一台车，但是他并没有说你下个礼拜就可以买一台新车，也没有说这台车你就可以马上拥有，而是要寻求说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因为在过去两个礼拜，我们的服事都很多，我们不断是新生接待新生来我们家里，或者是我们要参与这些活动。如果我把精力都摆在寻求我的生活当中的时候，那我反而得不到神要给我们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寻找神的方式，那另一方面还要寻找神的时间。什么叫做寻找神的时间呢？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的故事就写到这边，就是买车的故事，想说就应用到这边，然后就想说寻找神的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应用，那没关系。但是就在昨天太太在新生要送新生搬回宿舍的时候，我的车还没买嘛，因为我还在寻找嘛，所以我的车停在他的车后面。当太太一在新车出去的时候，一倒车出来的时候就往我车上撞上去了。然后我这时候就真的体会到说，我真的是要寻找上帝的时间。想想看，如果我很这个赶快的，上个礼拜我是买东西毫不眨眼的，当有需要当有能力我就马上买了，所以我可能礼拜一的时候其实就一台新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了，就新比较好一点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但是就是因为太太把这车撞下去了，让我觉得说，上帝，如果我就跟上帝祷告说，如果那台现在是我的新车，他又这样撞下去的话，那我今天会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分享这样子的见证呢？对不对？是我刚刚写好那个买车故事，是不是要重新写了吗？但是上帝的时间真的是超过人的时间，这个不是我们人能所计算的。我相信太太也不是刻意知道我要讲这个道，就让我更扎实一点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常常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不单单是我的例子，圣经当中有等候神的时间更长、更有耐心，但是得着更大祝福的例子。我举个例子，在创世纪里面，约瑟他怎么样？他被他哥哥嫉妒。然后从小就是卖掉，把他骗出去，然后卖到埃及去，给埃及的商人，然后卖到埃及当佣人。那约瑟他之所以被卖，就是因为他是他爸爸最疼爱的这样子。他爸爸雅各是上帝神所祝福，号称以色列就是一个国，以后要成为一个大国的。那他最疼爱这儿子，难道这儿子平常没有听爸爸讲这件事情吗？一定有，可是他就偏偏被卖掉了。你想想看他的心情如何？可是他被卖掉之后，他却没有生气，他也却没有恨他的哥哥什么。在圣经里面记载说，耶和华喜悦他，就与他同在。所以约瑟他就很有耐心的，每一天每一年按部就班把他该做的事情依靠神把他做好。当然我相信在过程当中，他也一直在寻求说，神啊，你到底要带我到哪里去？你从我的家被哥哥卖到这边，然后又被陷害下到监狱里面，原本主人很喜欢我，原本只是一个佣人，主人很喜欢我，但是被他太太陷害，我又下到监狱里面，然后下到监狱里面，然后好不容易又出来，你到底要带我到哪里？他不断的寻求寻求寻求，直到怎么样，他为当时埃及的王解梦，说要来7年的这个旱灾，整个埃及跟以色列都没有食物了，然后 因为解了这个梦，埃及王就重用约瑟，就请约瑟管理他国家的一切。然后约瑟就管理，当饥荒来的时候，两年了，他的哥哥们因为以色列没有食物了，他们就来到埃及来求食物，发现原来发粮的那个大官就是当初他们所卖掉的弟弟。那你说这时候你是这个弟弟，你是这个约瑟，你怎么样？你可以选择六亲不认，对不对？你可以选择羞辱哥哥 一段，你可以说你们当初怎么这样子对我，今天你们就各自毁灭吧。但是约瑟并没有这样讲，约瑟说什么呢？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我差你们在我来以先，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开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所以刚刚这边讲，这不是人的心意，是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然后里面又讲到什么？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所以他当然这两年是饥荒两年，当他在之前已经更久的时间在不断的寻求寻求寻求，还有五年他也是继续来寻求。但是他这边说怎么样呢？都是神的救恩。所以不单单是我的车子的事情，还有约瑟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在证的看到说，当我们等候，当我们祈求以及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那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寻求呢？当今天你坐在这边，其实我们就是来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祝福。当我们花时间在研读圣经，花时间，这边讲说花时间在明白神的心意，寻求他的心意，在圣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他的祝福。所以不要轻看我们每一次参加小组、参加聚会、参加各种我们所举办的任何的为神的名义所办的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寻求等候神。包含昨天的迎新的聚会，包含我们周五的办家具，我们都是在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这样子做几年，不知道说就一年、明年、两年、三年、五年，但是我们就是要寻求看到说神的国度能够在这边彰显。所以我们要寻求。然后经文当中马太福音又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寻求是寻求什么？寻求那好珠子，一个重价的珠子。我们寻求天国的时候，就要有这样子，像这样买卖的人这样的心态。当你寻求到好珠子，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样？他变卖了一切，买了这个珠子。所以我们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付上代价的。我们付上的代价是知道，因为我们要得着的那个，比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还更好，所以我们愿意全部交换。如果去夏令会，知道牧师有在当中分享什么价与值的不同，对不对？价值的不同，就是假如我刚刚的车子，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去做研究，买来一台车子，我很开心，开了有冷气各方面，但是我那样子的值却没有胜过当我开着可能还没有冷气的车子，风吹进来很大声，然后学生坐在我的车里，我们都互相听不到彼此的声音，然后因为避免很尴尬，都是一路上呼的声音，然后所以我们就要大声聊天，大声的交谈，还要刻意就是彼此的认识，那个反而更有价值。因为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求的并不是这些世上的事，我们求的是天上的事。那所以我们愿意用一切的事情去换，就像你约瑟，他愿不愿意用刚刚他所一切的经历去换取这些年，去换取以后他的家族真的是可以成为以色列国，可以得着埃及人所有一切的财产，用他依靠神的聪明智慧掌管一切，愿不愿意？我相信他一定说那样才是值得的，因为那个是从他父亲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们家族的应许。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寻求寻到的时候，还要必须用一切换取这更好的。 如果你不愿意换取，这个也不能成为你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能够去把它换过来。好，最后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当然这整个经文在原文里面，它其实是讲的一个意思，就是祈求的、寻找的以及叩门的，它并不是分三个方式 来形容。当然字面上是，但是写作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常常讲的，说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怎么样讲三遍。所以真的没错，它这个真的是重要的事情，与文法上来讲，它用三种方式呈现一个心态，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今天也用比较建成式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了解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神的祝福。那最后一个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在过去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叫做施布真，这样子，所谓的这个讲道王子，他在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光用叩门的给他开门就讲了一篇非常长的道。那我看了之后，我就也是用他里面这一段把它分成三个小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既然说要叩门，就代表说这个门一开始给我们的感觉是关起来的感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听到天父，当我们听到神的爱，当我们听到说有永生，有这些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关上的。我们并不明白门后的事情，我们也觉得这个门好像是一个隔阂，在我们现在的认知跟我们讲到跟我们圣经当中所讲的中间的一个阻拦。这个门并不是天父把它关上的，但这个门却是我们的意识把它关上的。因为我们觉得说我现在可能还不需要，我在外面的世界里面我就很开心了，所以这个门对我们来讲是关上的。或者是我们当中可能常常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的标准很高，神对我们的期许很这个身负重任，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想要逃避他，我们不敢来到他的面前，这个门对我们来讲是关闭着。或者是我们觉得说啊，我现在不需要了，就好像我们去买东西，你早上7点多钟要去 Starbucks， 你心里想着啊 ，Starbucks 这时候大概也还没开吧，那就算了，我先去其他地方晃一晃好了，这样子。你的意识当中，当然我不是说天国是 Starbucks， 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的意识里面，你觉得说这个并不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就算门关了也没关系，你也没有去找寻它，你也没有去确认它，你就掉头而离开了。所以这往往是我们的光景，这个门对我们来讲是关上的。但是耶稣要我们怎么样？凭着信心可以勇敢的叩门。他说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所以不是我们叩门门就砰被我们打开了，不是叩门门就不见了我们就进去，而是要耶稣来为我们开门。但是他愿意来为我们开门，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愿意为我们开门呢？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确信，有这信心说，神啊，如果我今天来敲这个门，今天我说叩叩叩，神啊，你刚刚讲这些祝福我真的都要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确信知道说神就一定能够给你呢？然后那就是我们的第二段，既然这个门说要叩门，就代表说它是可以被打开的。施布真很幽默的说，如果上帝不是这个旨意的话，那他就用一道墙来形容就好了，因为一道墙就不需要被打开了，对不对？他就说是一道关上的墙，这样子，那我们一切人就被拒绝在墙外，我们就没有希望，我们就没有盼望。但今天这边既然讲说是一个可以被打开的门，我们不管是不是基督徒，觉得自己离神很远，或者是我们最近才听说过这一位天父，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得着这样子爱的时候，其实神要按着我们的本意，就可以将这样的门为我们打开。然后第三个，叩门代表说怎么样？门上面是有门环的，是有这个扣把的，有这个扣把，有这个门环。当然我们现在都是用电铃啊，你们都是现代人这样子，你们可能很难想象门上有，除了一些现在要比较走复古路线的地方啊，或是一些比较这个老旧的房子，还有这个门环，现在都是用门铃。门铃更好了，有门铃有门环，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给你敲以外，啊， 哎呀，我们当中来本地求学里面的人才听得到，没错。我们叩门的目的是怎么样？那个门环目的设计有重心在那边敲击起来很大声，就是要让里面的人都可以听到，里面人不在哪，不论在哪里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我们有谁叩门的时候常常带着心态说，啊，这个敲了也没什么用这样子。现在我们门铃更好了，我刚刚说因为你不用叩的力道多大，你只要按一下它的声音都是一样大的，所以里面的人不论在哪里他都可以来为你开门。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讲到说，有个基督徒，如果大家没看过这本书的话，很鼓励你们去看《天路历程》里面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就叫做基督徒，然后他就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得着天父的祝福。然后他就因为一路上走，然后他就碰到了一个叫做这个人叫做什么名字，不叫做世俗，叫做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不过世故，叫做世故，就好像你很懂得人这个世故的一个人，充满着这世上的智慧的世故，然后告诉他说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啊，你用道德标准，用各方面什么之类的就可以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啊，你干嘛要去走去找寻这个门呢？然后他就一开始走错了路，他就跟着世故而走了，然后走着走着他觉得心中越来越有压力，走着走着心中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他最后他就赶快掉头就跑，还是来找到这扇门。来到这扇门面前呢，他说什么？他就心里就做了这首短短的这个诗句。他说：“可否进此门，容我离最深，蒙汝一心甘，未愿常礼赞。”所以这边告诉他，他心里就想说：“我能不能进入这个门，使我这个充满罪的生命可以重新得到改变？”尽管进了这个门，里面的人可能都光鲜亮丽，里面的人可能跟我原本的我都不一样，可能我会遭受羞辱，可能我很害怕，不知道这什么环境，但是只要能够是合乎真理，只要是合乎神的心意，使我能够成为好的基督徒，我就愿意进去。然后他就叩叩叩，然后马上就有一个人就帮他开门，然后邀请他进去。当然后面故事还有很长，可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奔跑在天路的人，常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看到了这个门，因为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不知道叩门里面人其实就可以听到了，我们常常就掉头就走了，寻找别的道路。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说，那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门。找到门了，不要只是在外面排档，要叩门进去。我们有谁到朋友家，你到朋友家叩门之后，然后你根本没期待朋友开门，然后你就说，啊，我花那么多时间来到朋友家，我在外面这个晃来晃去也很开心，我今天的目的就达成了，然后我就离开了。你们有谁来到朋友家叩门，叩叩叩叩叩，然后当他没回应的时候，你就站在那边不再敲门了，然后你就希望第一次敲门声就有被听到，然后你就一直站一直站一直站，直到你放弃，都没有，对不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都没有这样做。那我们来敲天国的这个门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持续的敲，确定里面人听到我们的声音，而且带着盼望，带着应许的说，这个门会为我们打开。所以上帝这个门是愿意为我们打开的，如果我们站在门口那就太可惜了。今天我们来到这边，或是你今天参加了长久的小组查经，各方面我们都是在敲这个福音的门，但这个门已经愿意为你打开了，我们愿不愿意来敲？今天最后的经文最后一段，他这边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的，反给他石头。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我们今天三个重点，要我们叩门，要我们祈求寻找，然后要叩门，对不对？我们做这些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说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他这边是更加的加重，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不要害怕，我们就来做，而且我们所得着的会比我们心中所想的还来得更好。不论你现在心中想什么，我可以保证，不论你现在心中是求什么，你渴望到什么样的生活境况，但是你只要愿意，刚刚说祈求、寻找、叩门，上帝给我们的事可以更好。我最后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同时我就请敬拜团也可以预备，等一下唱回应诗歌。我在读大学第三年的时候，那时候也在国外嘛，这样子。我在大学第三年国外，我是读电脑专业，那时候很想要买一台笔记型电脑。在我那个时候，我一台笔记型电脑都没有，就算大学读到三年，因为那时候都是用桌上型电脑，还是比较流行这样子，大家可以推测年代这样子，或者就是去学校的实验室。所以我那时候读到三年了，我就想说我要买一台笔记型电脑，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功课，我就寻找寻找寻找。那时候想买是一台 Sony 最好的，那时候 Sony 是最好的，就像现在的苹果电脑这样子。那时候 Sony VAIO 的电脑，如果大家对这个品牌还知道的话， Sony VAIO 是最好的，是日本制的。然后我就想买比一般的电脑还贵，就像苹果电脑一样。所以我就有一天打电话跟爸爸，就是每个礼拜那种，你知道，就是平常要聊聊说，哎，有没有吃水果啊？都生活都还好吗？这种，我就提起勇气跟我爸说，爸，我想要花3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现在也还是很多钱，就像现在买个苹果电脑，说我想要买这个笔记型电脑。那我爸他也不是不懂的人，因为我爸也是出国念书的，而且台湾很多电脑都是台湾做，那时候有什么华硕啊、ASUS 啊，然后 Acer 啊、ASUS 应该叫 ASUS 或是 Acer， 都是台湾的品牌，所以他就问我说：“你一定要买那么贵的这个 Sony 的电脑吗？特别 Sony 在我上一辈来讲，真的就是贵，就是最好的这种电器品牌这样子。”他就质疑说：“你真的要这个吗？”那我那时候，其实也不是为了要台笔记型电脑让我读书就会读得特别好，那个功课就做得特别高分，什么也没有。其实那时候说实在是有点想我买一台到朋友家打游戏的时候就比较方便这样子。可是年少轻狂血气方刚，我就跟我爸说，对，我一定要这一台。所以我爸就想说，儿子既然是读电脑的，对不对？没有一台笔记型电脑也说不过去，好吧，就打钱给我，然后就买了一台笔记型电脑。然后我就用得很开心，我爸那么爱我，我们的父亲就是这么爱我，然后我就用了。好景不长，用了3个礼拜，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书包一扔，去公寓楼下吃个饭，不到1个小时回来，发现我家被小偷闯入了，什么东西都没掉，因为我什么也都没有，贵的就是那台3000块的笔记型电脑，才买3个礼拜就被偷走了。我那时候真的是心里非常大的难过，因为我回想当初跟我爸要这个3000块的电脑，我真的是发抖，我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爸是我这一生认识最最最最最节俭的人，他大概可以一件衣服穿个20年，就都没问题。我甚至怀疑我现在回去看他那件衣服还是20年前的那件衣服。然后我爸他也只是一个公务员而已，然后一个人工作就是可以供应我跟我姐出门读书这样。所以当我求这台电脑的时候，我是非常的紧张，花了很大的这个颤抖，然后得到，然后现在掉了，然后就开始跟我爸说，隔一个礼拜啊，3个礼拜后我跟我爸说电脑掉了，我爸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问，一句什么也没说，他只有关心我人是不是安全，要下次要注意，对不对？要安全，碰到不要坏人碰到你，然后出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我再把钱打给你，你再去买一台电脑，超过我的期许。因为我跟我爸的关系从小，因为我从小出国也没有说特别的好，因为他就是这么的节俭，因为他就是这么的优秀，所以他从小对我的要求就是有点高，但是他又不讲，可是我知道在他心里面，所以常常会透过一些不经意的言语表达出来，我就是达不到标准。所以当我很小就出国，就是10几年了，所以就没有住在他身边，所以跟他的关系就是没有那么好。 可是在这件事情，大学三年级这件事情，就让我感受到说，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所以我也知道这句话，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你们是讲我，当然也是讲我父亲，我们都有许多的不足，尚且把好东西，愿意把好东西拿给儿女，更何况是我们无限的天父，更何况是我们这样子完全爱，一开始我们说爱以及一切的公义就是他的美意的天父，愿意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呢？所以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冲击，从此以后，当然不单单我跟我爸的关系还算是很好，但是我对天父愿意来到他面前寻求这样的心，我更加的确据。最后一句话，有别人也是分享类似这种父母的事情，他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无法爱护我们的，完全爱护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有愿意牺牲自己来爱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是介于这两种之间。但是我们世上无论有怎样的父母，我们都可以坚信这个应许，那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他已经将这天国的福分为我们所预备了。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家人或是母亲给我们的是一个期许，给我们的是他们的爱以及对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天父给我们的是一个完美的计划，我们天父是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我自认非常疼爱孩子，这不是我写的，这是那文章里写，他说我自认我非常疼爱孩子，但耶稣应许我们世上最大的父爱，在上帝对我们的爱的面前也都黯然失色。所以感谢主，让我今天也做到父亲的身份，让我也可以体现这个爱， 体会这句话，就是在地上一切从父而来的爱，地上父的爱在上帝面前也都黯然失色。所以好不好，最后给你们一个鼓励，就是不要因为生活而忧虑，我们来祈求寻找来叩门，我们不要因为害怕认识天父我们就不能过我们想要的生活了，我们就来祈求寻找来叩门。我们不要因为担心天天时间就花在天父的家里面来聚会来参加小组查经，我们就错过人生许多的体验了。大家想想我那台车的状况后，我们要祈求寻找和叩门。如果你现在处于在一个非常满足，但是听到这更大的祝福为你预备的时候，你愿意来尝试，我也邀请你来祈求寻找叩门，愿这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起来低头作为我们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得着这美好的应许，知道你要将那世上最好的祝福给我们，不是照我们的方式，不是照我们的心意，乃是照着你的心意。主啊，愿我们是你所造的，你知道什么是最合适我们的。主啊，愿你我们是你所造的，所以我们一生的计划，一生的蓝图，真的就在你的手中。主啊，孩子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不单单是孩子自己，也为我们当中每一个朋友，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我们一同来祈求，愿我们得着这样的应许。我们也来等候，来寻找这样珍贵的宝藏，不论是我们自己能力如何，我们都是愿意付上代价，在你的话语里，在圣经里面，在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我们来寻找主啊你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最后真的是愿意来叩门，因为主啊你说当我们做出了这样的行动，我们一敲的时候，主啊你就愿意欢迎我们进入到你的天家里面。主啊，这中间的拦阻就只有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来做这叩门的行动。主啊，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举起这样的手来叩天国的门，使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那真的是在你里面蛮有丰富蛮有恩典的小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